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这段时间我们在谈论圣经的解释，神为了让我们每一天更明白真理，并且保守我们免于陷入糟糕的误解当中，就赐给我们三位导师来教导我们的，又用了三个原则来指引我们解释圣经。每一本书啊，最好的诠释者就是它的作者了，因为他知道自己要说的是什么，所以神的书只能够由神的灵来解释。所以第一位也是最大的导师就是圣灵，那这个就是我们之前曾经谈过的。第二位导师呢，就是我们自己了。神希望我们凭着良知运用理性来努力研读圣经。今天我们要介绍第三位导师，就是教会了。在教导圣经方面，在解释圣经方面，教会有它的地位。教会使神的百姓能够正确的明白神的话。基督徒个人的谦卑、祷告、殷勤和顺服的研经，并不是圣经清楚启示的唯一途径。如果我们漠视圣灵对于其他人的启示，这根本就算不上是谦卑了。圣灵的确是我们的导师，但是他也借着其他人间接的教导我们，就正如他直接的开启我们的心一样的。他不是只向一个人启示那个蕴藏在圣经的真理，而是向许多的先知和使徒启示。他光照的工作也是向着许多人的。我们不只是个人，而是和众圣徒一同得着能力，以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。承认这个真理将会使我们比往常更尊重传统，也就是从过去流传到现在对圣经真理的了解。经过了几世纪的教会历史，真理的灵逐渐的使教会能够抓住、澄清，并且形成了圣经伟大的教义。我们从所谓的大公信条、更正教的宣言和各个学者的圣经注释、神学理论当中，实在是获益良多啊！我们不应该轻视过去的产业，我们也不应该漠视现在教会的教师。牧师的工作是教导的工作，牧师和教师是升天的基督现在仍然赐给教会的恩赐。我们也应该愿意彼此倾听，互相学习。圣灵会好像光照个人读经一样的，也会光照团体的读经。保罗正是地方教会当中这一类彼此的教导，他写了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。关于教师的角色呢，路加在使徒行传8章26到39节写了一个动人的例子。一位伊索皮亚的政府官员从耶路撒冷坐车回家乡去，他正在读以赛亚的预言。腓力这一位福音的使者就问他了，你所念的你明白吗？他回答说了，没有人指教我，我怎么能够明白呢？于是腓力上车，坐在他的身旁，向他解释圣经。加尔文就评论说了，今天读圣经只在极少数的人当中有果效，因为几乎百人之中也没有一人甘心情愿做教导的工作。若有人对自己没有信心，却是愿意受教的，天使也会从天降下来教导我们， 因为主绝对不会使我们的努力落空。然而，按着伊索匹亚太监的例子，我们必须使用主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帮助来了解圣经。盲信之士寻求从天上来的灵感，却轻视神的使者。其实，他们应该服在使者的治理之下。又有人依赖自己的洞察力，不愿意向任何人领教，也不愿意读任何的注释书。但是神不希望我们轻视他所赐的帮助，也不会让轻视他们的人不受责罚。我们必须要牢牢地记着，神不仅是赐我们圣经，也加给我们诠释者和教师来帮助我们。这就是主为何选择腓力而不是天使去帮助那位太监的理由了。